弟兄姊妹早安，今天啊我们来读历代志下31到36章。真是特别感谢神啊，我们竟然把很多人认为圣经中最难的一卷书，就是历代志，给读完了，而且读到了这么多神丰盛的引领。你就特别能看到圣殿跟球坛正确的敬拜和错误的敬拜方式之间的对决，也看见以圣殿为代表的这样一种视野和眼光，和以北国异教和迦南为代表的那样一种视野和眼光之间的对决，也看见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或者看为恶的事之间的对决。那所有这一切啊，都不是为了让我们只是读经而已。所以啊，周马天牧师啊，他呢就说啊，我们不能只是为了表示尽本分而读经，这并不是读经的理由啊。周马天牧师说，我不是反对有系统的读经，我自己是大力提倡有系统读经的，但我要说的是，你要留心魔鬼的诡计，免得啊，你只是匆匆的浏览了圣经，就心满意足，而不去默想这些经文，不弄明白它的意思，也不从中学到功课，也不为着实践其中的教训而祷告。所以啊，正确的读经需要花功夫，也需要来深入的祷告。我们很容易匆匆忙忙的浏览一下，也很容易就只是满足于读过，而不去把圣经用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中。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记得，读经本身不是目的，读经是为了与主交流，为了生命的更新和改变。所以啊，我们很多时候需要停一停，想一想，并且呢，为着圣经的实际的内容用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多多祷告，同时也要不断回到福音书，观察我们的主耶稣，他怎么样来理解圣经，他怎么样来支取神的大能。所以你看主耶稣对人的批评常常是连在一起啊，说你们错了，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然后呢也不知道神的大能。所以我们的主耶稣一边对圣经有着准确的观察、默想和讲解，另外呢，他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抵挡试探，击败魔鬼，也能够运用神的大能，活出圣洁感恩的生活，也能够尽心竭力的爱神爱人。这些方面给我们这么美好的一个榜样和风范，也就是主读了经，能够使用圣经，把事情给搞定，也能够靠着神的大能来打败魔鬼，支取神活泼的能力。那这一切都是给我们非常深的一个劝勉和激励。所以我们理当感谢我们的神，是他引导我们能够不断的来回到神的话，又透过神的话回到我们的人性，又回到我们的生活。只要你真的愿意面对你的人性和你的生活实际，你就真知道人是软弱的，人是自我中心，人是有罪的，也真知道神是刚强的。 神是真理，神也是有恩典和有安慰的。感谢神，在历代之下这最后的一部分中啊，我们看到西西家王他的圣殿为中心的崇拜和过逾越节都给众民带来一个非常震撼性的影响，以至于他们就开始更多的来照顾祭司和利未人，好让他们专心的来教导遵守耶和华的律法。而且大家你会看见啊，就更甘心乐意的勉强自己去奉献，也是内心深处充满了神给的平安和喜乐，以至于很多地方都这个放了弟兄姊妹热心的奉献，实在是在遍地都有这样的办理，大家都整个生活被激励被更新，成为一个以圣殿为中心以教会为中心的生活的样式。不是说我在教会里边加了一点油然后继续让我去享受这个世界的福乐，乃是在这个世界的打拼都流归这山为神所用，从而大家一起尽心竭力建造圣殿。是的，每一个来签约成为我们会员的人，我都愿意深深祝福他们说，你在南京有了一个家，这才是一个真正稳定的家，也是一个上帝在恩约中永不离弃我们的家。所以你要为此而真正的庆贺，也不要轻易的忽略了神给我们这种有形的连接，不要随意的就离开这种连接的团契。所以房子并不是家，但是神的应许却可以成我们的家。但是我们看见西西家王有了这样的胜利，然后上帝也借着他们的祷告和上帝的大能，最后呢把这个亚述王希拿基利的大军给击杀和打败。这个我们在列王记也已经读过了，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我们看见西西家因为有了很多属灵经历就怎么样呢，就心里骄傲，所以就使愤怒临到他和犹大并耶路撒冷。同时我们也看见西西家他有了财富和尊荣，就内心软弱，灵命低沉，以至于当巴比伦的使者来见西西家的时候，他就没有经受住神的考验，他内心深处就开始要炫耀自己的能力和依靠外邦的君王。所以弟兄姊妹，圣经一再提醒我们要从巴比伦出来，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轭，内心深处一定要邻胞胜似同事同胞，要有这样的一种情怀，也一定不能在内心深处跟异教和这个世界的风俗来结盟。所以这一位西西家王经历了神这么多，但是在抵挡魔鬼试探方面却如此的惨败，而且呢他也没有能够教导好他的儿子马拿西。所以啊，到了马拿西我们就看见他甚至比列国更败坏，在列王记中也详述了他的失败和犯罪。所以啊，耶和华使亚述王的将帅来攻击他们，用挠钩钩住马拿西，用铜链锁住他，带到巴比伦去。所以这是何等凄惨的一个下场。在马拿西去世之后，我们看见 主要的就是犹大国王约西亚，他怎么样来带来一个归正和复兴。而他们归正复兴的关键就是认罪悔改和尊重神的话，尤其是他们发现律法书，去请教女先知霍勒大，霍勒大非常明确地告诉他们，这一卷你看似古老的书是活的，它里边的警告就是当前我们面对的现实。所以约西亚他们就立约顺从神，也愿意尽心尽性地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的约言，所以也开始靠着神来除掉一切可憎之物，愿意来侍奉耶和华。同时呢，约西亚也领导着整个耶路撒冷和全国人民有一场盛大的逾越节，他们呢从群畜中赐给这个群畜中这个赐给人民，然后绵羊羔和山羊羔30000只，牛3000只，然后作为逾越节的祭物。就是这一个约西亚王啊，就给了老百姓提供了这么多的绵羊羔、山羊羔和牛来做逾越节的祭物，而且呢都是出自王的产业。他们呢也是规规矩矩按照常例，按照大卫所定的例来献祭和唱诗篇。所以圣经啊说，自从先知撒母耳以来，在以色列中没有这样守过逾越节的，以色列诸王也没有这样盛大的守逾越节的典礼。前边我们看到西西家王有过，但是西西家王的规模显然没有约西亚王这么巨大，所以这么巨大的盛大的一个宗教的节日和庆典的复兴啊，人的灵命一定要更加谦卑。主耶稣提醒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是该做的。结果没想到约西亚又心高气傲，开始要攻打埃及王尼哥。而尼哥呢很不客气地说，这个你不要干预，免得他毁灭你，因为神是与我同在。约西亚呢却不肯转去离开，改装要与埃及王打仗，不听从神借着尼哥之口所说的话，来到米基多平原征战。我们看见在这里，上帝竟然借着一个外邦人来说话啊，这实在很奇妙哈。所以也提醒我们说，一定要谦卑，多观察，多灵敏的来接受神给我们的信息和教导，而不要心高气傲以至于失败。结果呢，约西亚就阵亡，也是何等悲哀的一件事，也表明神对他的惩罚和审判。那接下去最后一章36章，我们就看见圣经很快的写了约西亚的3个儿子约哈斯、约雅敬和西底家，以及他的孙子约雅金他们的状况。最后总结就说，因为他们失败，藐视神的使者，藐视祭司，藐视神的言语，结果耶和华的愤怒向百姓发作，无法可救，最后呢被掳到巴比伦，应验了上帝借着耶利米所说的话，地要享受安息直到满了70年。也可以看到他们干犯安息日，干犯圣殿，干犯神的律法，不按神的心意来敬拜，导致了多么严重的后果。但是历代志最后两段写到了公元前538年，也就是波斯王居鲁士元年， 上帝竟然激动一位外邦的君王，下诏通告全国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在苦难中被掳，在被掳中有什么呢？有盼望，因为神实在体现了他恩典中的同在。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了这样的经文，也求神给我们能力，让我们抵挡魔鬼，也能够打败了恶者的诡计，从而靠着神过感恩得胜的生活。所以最后啊，我讲一个小故事，是我看到别人转载的，说有一个农夫特别勤劳善良，让魔鬼很生气，他要让这个农夫变坏，于是派了一个小鬼完成任务。小鬼呢，使了很多坏招，一次一次的毁坏农夫的田地，可没有想到这个农夫还是一次一次的扛起锄头辛勤耕耘，最后小鬼知难而退，跑到魔鬼那里哭诉，说这个农夫太厉害，我怎么折磨他都没有把他打垮，我无法完成任务啊。结果魔鬼又派了另一只小鬼，这只小鬼很精明，他不但不折磨农夫，还不断的帮他，只要农夫想要的都满足他，这个农夫越来越富裕，就不再干活，每天吃喝玩乐，沉迷酒色，搞了一套房子又再搞一套房子，是沉浸在物质的不断的索求中，成了魔鬼想要看到的那种灵里边已经塌陷的模样。魔鬼就问小鬼，你是怎么做的？小鬼得意地说，让人变坏不是摧毁他想要的，而是一直满足他想要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读完了历代志，这不是我们能做到的，是你的灵感动，让我们能够读到你的心意。愿你以你的大能来支持我们每天过感恩得胜的生活，愿你败坏那恶者的诡计，让我们靠着你刚强壮胆，能够天天向罪而死，向你而活。也求你感动你仆人的灵，加倍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回到以神以教会为中心的生活，从而能够尽心竭力再世征战。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